可能看见我的手比看我的脸多，因为当时签的那个约嘛，就是如果说有流量的话，你可能要放弃掉你一部分时间去跟演出。另外他现在自己呢有工作室，有自己的厂牌，给乐队出专辑，带乐队去演出。
所以说我选择呢就直接留校去做博士后了。所以说我从2022年到现在呢一直都是在做博士后的工作，就中西结合的科研博士后。
我当大夫嘛，加上在玩乐队，我感觉就是咱们这批人嘛，就这个你现在年轻人最重要的还是健康，还是挺重要的。健康也包括身体和心理。
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早的，老迷笛的这一帮人，木马呀，对吧？痛苦的信仰，那时候还叫痛苦的信仰。
对，现在只能叫
痛仰，对吧？
什么信仰可以那么痛苦？
对啊，对，
只能叫痛仰。只有一只未来
牌香烟。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啊，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老段。哎，今天非常厉害，我们邀请了三位重磅嘉宾哈。首先能促成这个局的啊，小陈老师。
大家好，我叫王陈，我是前樱桃木耳的吉他手，很高兴这次能和陈医生还有那个麻医生一起参加老段的这个节目。
哎，对，你看小陈老师这开始这个透底了哈，我们今天重磅的两位嘉宾陈大夫和马大夫哈，为什么要称为两位为大夫啊？因为这其实是才是两位的本职工作，对吧？啊，当然大家看标题啊，大家可以在这儿点一下暂停，看一下那个我们的节目的简介啊 ，show notes 非常非常精彩，我们会到时候贴一些图哈。其实非常有趣的几个标签哈，认识小陈主要是因为音乐和播客，还有精酿等等等等各种。但是呢，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就是这个乐手。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想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哈，给大家介绍两位音乐人，这个陈大夫。给我们打个招呼。
好好，大家好，我叫陈宇啊，来自北京中央大学东直门医院，然后呢是内分泌科的一个大夫，然后呢同时呢也是一番路的音乐工作室的一个助理人。
各位安全出口 FM 的听友朋友们好，我是马浩宁，来自中国友好医院脊柱外科。我业余时间呢是盘尼西林还有浪乐队的手风琴和键盘。
非常有趣的一个组合，是因为正巧这两位，我不知道是不是陈大夫就故意这么凑的啊，正巧两位都是医生，然后都是音乐人。其实我之前如果你小陈不介绍，我是真不知道你们有这个医生的这个身份的。
其实挺惊讶的吧，我们俩
你俩咋认识的？
其实我们俩说实话我们俩还是校友，但是呢在学校期间呢并没有认识，反而是之后通过玩音乐的时候，哎，认识了我们这个陈宇老师啊。然后呢，还是挺惊讶的，因为当时我觉得像在我们学医这种院校，尤其中医药大学哈，能有做音乐能够做的那么好的，就是说能比较深入，甚至都已经就开始在这个行业里开始做自己的事儿的，我觉得非常少，顶多是个业余爱好吧。就有些人能去玩乐队，我觉得就已经很厉害了。就是对于这种学医这种需要大把的时间去学习的人来说，
哎，对，此时哈，此时陈老师因为陈大夫工作繁忙，这时候又去那个忙去了哈。这个，那我想问马老师啊，之前你是从小开始学音乐吗？
对，我是小时候就是4岁的时候开始学手风琴，然后手风琴呢就相当于是一直当一个业余爱好，然后呢也是考过一些级啊，特长生之类的，然后但是可能虽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高校的特长生，就是高考时候没有加过分啊，但是最终还是一直都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之后，然后才有了机会吧，能去玩玩乐队。是这么一个情况。是这个，刚才这陈老师出去把咖啡拿了。我们现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时间啊，是晚上的21点，对、
啊、对，晚上9点。
他刚才在群里面跟我们说，待会儿喝完咖啡之后，在我们录完节目，他还要搞通宵，然后要写一些这个就是报科研相关的东西。对。刚才我们录之前就说了，待会儿一定要把这段录进来，就是我们俩就是所有搞医的 人，或者说需要写这些标书人才知道，每年的三月份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多么繁忙的一个月份，是吧？各种各样的国自然啊、基金这些去申请，就不亚于央视去筹备春晚的那种繁忙。
对、
哦、
对 对, 对，
瞬间听不懂了。
我们这个还是特别特殊。我们刚才像马史哥，因为我跟马浩宁大夫呢、我们两个是校友，然后呢就是都是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然后呢马师哥比我呢大四届啊、从本科算的话是大四届，但是呢、实际上呢我是属于那种学习不太好的，就是考研呢又多考了一年，就是相当于比我早毕业五年，应该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应该不是这个考的不好，应该是想要一个可能当年那个选择不是很好吧、是吧？
我当年想去天津来着、
想去天津，那我觉得
然后没考上，
没考上，
然后就后来就还是说就是考咱们
还是挺好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把这个传奇就留给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了，就不留给天津中医药大学了。
对对对，因为当时选择在这块也是有很重要的原因，就觉得这个北京还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比较聚集的地方吧，然后呢希望就是有更多机会接触这个行业。我跟马老师是一样的，就是从小都是学这个，他是学手风琴嘛，我是学钢琴，就是都是处于这种那个咱们叫业余是吧，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分为专业级跟业余级，我们都属于那种业余级，然后可能考级什么考的，然后呢当一个兴趣爱好去培养，也没有想过从事这个行业，但是后来呢就是真正学成了才开始变得越来越喜欢。其实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都没那么喜欢，就挺痛苦的一个过程。对，学成了以后然后就开始，然后逐渐的可能就是对这个最早其实对流行摇滚，就是比如 Beyond 啊什么的这些乐队，香港的这些乐队、太极啊，
是都是
对对对对。后来呢就是逐渐接触到这个国外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 Hard Rock、
对
Metallica 呀、
更本源的那
种，对，本源的 Guns N' Roses 啊、ACDC 啊什么这些，听这些啊、后来呢就是听朋克啊，这些咱们耳熟能详的这些乐队啊什么的、然后的话呢这个开始就看国内的这些，发现呢其实实际上国内有很多很不错的。
那时候国内比较火的有谁？
我刚接触的时候比较晚了、我想想，我其实接触的快上大学的时候，2009年2010年才开始听摇滚，就是听国内的这些摇滚乐，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早的其实就是老迷笛的这一帮人，木马呀，对吧，痛苦的信仰，那时候还叫痛苦的信仰呢，
对，现在只能叫
痛仰，对吧，
什么信仰可以那么痛苦，
对啊，
只能叫痛仰了。
对，然后呢包括这个马老师这个浪乐队的这个
前身边缘
他们的周恩赛的，
对，
就是周恩赛的，真就是其实这个圈子真的挺小，我们有时候就是感慨这个事情。因为我最早来这个就是现在咱们录制节目的这个工作室，从这块开始的时候就是认识了陆成陆老师，就是后来他们现在中文赛的键盘手、他也是我的合伙人、陆老师也是很厉害的一个音乐人，他是专业的、就是伯克利毕业的、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吧，然后呢这个逐渐就是认识这个这算什么朋克这个圈了，其实是吧，
好像对，确实是叫朋克 school 这个圈叫什么年轻帮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些人，然后
有点类似一个厂牌的概念似的、好多乐队都是从这儿就是
走
出来的，怎么说，就、对、其实反正就感觉有时候一聊这些事儿吧，可能有一些听友或者说不太喜欢摇滚乐、就会觉得这些话说、
我们的听友还是挺喜欢摇滚乐的、毕竟我们听友都是月下的受众啊，对，
那都看过，
那肯定见过马老师的风采了，
看、对，可能看见我的手比看我的脸多，因为当时签的那个约嘛，就是没有签、因为我当时是要上班，就是说知道这个月下结束之后啊、如果说有流量的话，你可能要放弃掉你一部分时间去跟演出，如果你不能给人家带来这个商业价值的话、人家为什么要给你这一个流量呢？所以说当时我们签的约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我当时签的就是一个演出约，不是经济约，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盘尼西林乐队嘛，也就是正式的成员就是三个人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反正有我的，如果小伙伴们 想要回去复习的话，可以看一下，就基本上看我手弹琴的多，脸给的镜头非常少。
哦，好像上去就是导师们什么评委大叫大乐迷是吧？啊，就做点评的时候，好像我看到你们站在一起，应该是有看到你了。
第一轮的时候都不让站一起，第一轮的时候、
哦、是吗？
对，然后后来第二轮开始觉得，嗯、怎么说是吧？这都是。朋友都是在一起玩乐队也有一段时候了、
嗯、
对吧、
啊、
也搞得别那么商业化、
嗯、
还是那种
嗯
后来就都是站在一块儿的都。
那刚刚其实陈大夫也说了啊，说我们今天录制的场地，其实我们今天是想大概这么聊啊，因为其实两位都跟医学跟这个自己本职工作有相关的。因为刚刚其实马大夫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需要去平衡的一些点。那这里面会不会在这两点的时候有一些所谓的平衡不了的一些地方？
我觉得陈老师已经给出答案了吧，因为我是觉得刚才就是我跟陈老师认识之后，而且通过陈老师这两年我们俩认识有两年了，然后看他做的事儿，不论是医学还是现在这个音乐方面，我觉得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他走的都比我要远。就是在医学方面，他现在就是在管理的这个项目啊，还有就是科研相关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大的。就说不好听的，如果说他的那个科研项目，我如果在其中的话，那我肯定受益会非常的大，不论是进职称之类的，就这些事儿啊，对自己的这个进步，说明就是人家在医学上造诣就很深了。另外他现在自己呢有工作室，有自己的厂牌，给乐队出专辑，带乐队去演出，那么就比我其实只是在乐队中业余时间当乐手，我感觉深入乐队的这个行业也要更深，所以我觉得他能做好应该说明还是、
哎、
对，应该是可以平衡的了、
哎、
但是难度可能就会比较大、
嗯、是啊，是吧，这个
就
马老师说的这些你咋平衡的？
其实就是
你刚刚说你学习不好、啊、
马老师有点过誉了马老师有点过誉了、嗯、因为我跟马老师不太一样的点在于呢，马老师这个是正经八本的这个临床大夫，
嗯，
而且还是外科大夫，就是平时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又是在中日友好医院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白了流量非常好，然后呢这个在业内的这个地位非常高的，因为中日友好医院是咱们卫健委直属的医院、
嗯、
是吧，
嗯，就是其实我觉得咱们两个的单位啊都很厉害了，就是都是国家，你想、
嗯、对对是是是，
我是这医院出生的，然后我还是很有我还是很有情怀的啊，
没有给你或者说给您的父母带来当时没有什么不好的体验，
就是同事之类的，
有没有
正好跟马大夫有点渊源，因为我有强直脊柱炎
啊、
嗯，所以可能跟您那个擅长的这个领域还相关，到时候我们可以交流、嗯、请教一下啊，
对，
有点不舒服啊。那刚那个陈大夫说的，
那我继续说
啊，
就是我这几年因为走的路线可能跟马老师他不太一样，因为呢我硕士博士毕业之后呢，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是2022年，就是疫情最厉害的那年，非常的不好找工作。然后我这个人呢又属于呢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上学上时间长了以后比较安逸久了，然后呢就没想着去这个什么各个医院呢去上班，所以说我选择呢就直接留校去做博士后了。所以说我从2022年到现在呢一直都是在做博士后的工作，而且我做的博士后我之前都是临床型的，这个就是马老师应该别的听众可能不太了解啊，临床型就是当大夫去培养的这类的这个学生。然后呢但是我博士后的期间我做的是科研博士后，就中西结合的科研博士后，然后呢还是做内分泌相关啊，做内分泌跟心脏病的一个结合。然后所以说这两年其实我是在这个东直门医院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去任职的，然后呢就是他这个就是属于科研岗，所以说你看我的职称就是助理研究员，现在就是科研口的中西。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相对来说时间会比较就是比较碎片化，时间比较多，就是你不需要打卡，也不需要每天坐班，你只需要呢把你该完成的这些工作量和任务量你完成了、
嗯、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月初吹了个牛逼，然后你月底把这吹牛逼圆回来就可以了。具体你怎么圆，你这中间30天你怎么去分配，这个可以结合你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你去做。所以说我呢就是跟马老师比的话，我是有大量的时间是可以就是自由支配的，他没有说是科室管理那么严格，临床大夫的责任那么大， 就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对这个小老鼠这个负责人就好了。
之前我知道啊，博士后是个工作，它不是一个
学历，
学历我就能明白了。但是怎么当时怎么考虑，就是继续读博？
是这样，就是医学这个领域它有一个特殊性，就是门槛比较高，尤其像在北京当大夫的话，你必须得是博士毕业。
哦，
对，就是可能我们都属于那种就是没有太强的这个关系背景，所以说就是你至少得达到人家的这个门槛。
嗯，
所以说呢，你这个上学是一定要上的。啊，而且呢，说句实话，学医这么多年，我本科我们就比一般的专业要多一年、五年的这个专业时长。
哦，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磨出来了吧，就也不会觉得说上学这事儿有多辛苦或者之类的。
嗯，
啊，就大家都这么走，就也跟随大流就这么走了，基本上这个意思。第二个呢，觉得可能还是会有点追求的吧，就是甭管是在音乐上或者在医疗上啊，还是会有一点点追求，就是，尽量的希望就是说。能够给社会做点贡献啊，做点正经事儿出来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之所以选择做博士后，刚才说了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确实不好找工作，非常难找工作啊，各个医院都不缺人，都不要人。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竞争力呢，其实在同行同领域来讲，我也没有那么的说强啊，说能达到这个。什么数一数二的位置，那肯定没有，就肯定是就中上等是有的啊，但是就是说达不到那个顶尖的位置，所以说还是会缺乏一些这个特别强劲的这个竞争力。我又属于那种比较怕麻烦的人，就是会就是我属于那种，就是我觉得跟可能跟马老师性格会比较像，就是都属于搞自然科学的这些人里，但是又会时常很感性，因为做音乐嘛。就他会是有一种比较矛盾的一种心理和心态或者一种性格，就是就是没有那么的说就是想去这个曝光自己或者去勇攀高峰，没有太强的这个信念，但是呢也有这个想法，所以说就其实就挺矛盾的。然后呢就退而求其次呢就去做这个博士后了。因为我其实是属于那种对科研这件事情吧，我好研究，就我这人好研究，就好琢磨，就包括这个玩这些模拟的这些合成器啊什么的，就是对于这个线路的这个 CV 线的这种串联啊并联啊什么的，我就好研究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甭管是医学还好还是音乐也好，对于我来讲它最吸引我的是一个无限可能性的一种变化，就是说我的音色可以就是根据我的一个想象力给它进行塑造。那么我在做科研的时候呢，我也可以结合现在的一些客观的情况，我可以让就是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idea， 是别人没想过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创造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说呢后来就做这博士后。然后刚才马老师说觉得可能我比如说科研啊各方面的话会怎么样，你这个就完全得益于因为我是做博士后嘛，这两年就专门干科研。因为专门干科研呢就跟临床人员再去咱们不能叫兼职搞科研，就是因为确实这个我们在业内也是经常这么聊天，就是很多临床专家就是他就是用业余时间搞科研。为什么我们现在天这个例会晚上都9:30开始开？因为白天人家都得出门诊啊干嘛的，白天没时间啊。那白天要能开，谁愿意睡觉前开这会啊，对不对？对吧，就是没办法，就这些大专家，就临床这些大专家
啊，也是要考虑人家的时间。
对啊对啊，这些大佬都是这样的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也是会这样啊。所以说我可能就是说在这一块，就是我在这两个领域里面感觉上好像是做出来了一些东西，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得益于我的现阶段的一个工作的特殊性和聚焦的这个点不太一样。就是马老师他还是会更聚焦于临床的这个日常工作，包括患者的管理，包括这个手术的执行，对吧，包括要出门诊，然后还要搞科研，然后还要做两个月
做音乐。
其实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马老师要比我厉害的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做的事儿不太一样，其实就是在医疗上我们做的事儿不太一样，他是偏临床的，我是偏科研的。那么在音乐上其实我们俩也不太一样，马老师偏幕台前，我偏幕后，就是我实际上是要比马老师更灵活，就是我不需要每就是经常去什么排练呀、或者定期去演出啊去练琴呢、我不需要这些，就是我更多的是对接 这些乐队，然后呢跟他们聊聊完了以后呢，根据他们的想法呢做一做简单的编曲，给他们找找音色，然后他们有时间的话来我这块呢进行一些这个唱片的录制啊什么的。
嗯，
基本上是这些活会比较多一点。
哦，
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我跟王晨，我跟晨哥我们一块做这个演出厂牌，当然这部分就真的是特别辛苦晨哥，因为都是我比较忙嘛，晨哥负责的特别多。去年我们做了四五场的演出，都是基本上晨哥跑前跑后去这个组织线下乐队啊，包括我们一块想主题啊，然后去这个咱们生花，生花在这打广告啊，也是特别好的一个 live house。其实唱片啊，这些都是我们合作过的场地，非常非常不错。
嗯，
所以说其实真的就跟马老师，我们就是首先就是发展方向是不太一样的。啊，就跟打游戏似的，两个职业，你不能说要求那个，他是，比如说他是奶，然后他特别能辅助，然后你非得说人家那个
让他在前面当战
士，对吧？你说人家输出不太强，那你这个就我觉得不能这么比。所以说，其实，在各自的领域里，不管是我也好，还是马老师也好，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目前来讲都是做的不错的。马老师肯定会，比我做的更好一点，更扎实一点，我觉得。啊，包括马老师在整个这个圈子里的这个大家对他的评价呀，包括他的位置啊什么的话，那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个，我属于晚辈嘛，就会比我们会更高一些的，这是肯定的。对对对对。
哎，听起来好像陈大夫你提到就是你的工作可能有一些，比如定了一个目标，我不需要太每天要做一点什么样，只要在这个截止时间的时候我能把这个事儿搞定就行，然后碎片时间也会比较多，就是所有东西都你自己要去定很多东西。
听起来是这样，但实际上呢，科研是压力大。就是什么叫压力大呢？我们的绩效标准不一样。比如说马老师，可能他的绩效标准呢，是我这一年这个月我做了多少台手术，我管了多少个患者，我出了多少门诊。啊，这个就是他的业绩。我们的业绩呢，是你中标了几个项目，你发表了几篇文章。啊，那这个东西呢，确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自己，我在这儿有台电脑，我就能研究出来。
也是很难计算到底谁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次，就是比如说我们申国自然，申这个什么博士后基金，它都像一场考试一样，它是筛选性的，不是说你完成了就可以，你交了这就算你工作量，不行，你不光交了，你还得中这个标，人家把这个经费批给了你，你作为课题的这个负责人才能算你完成一个业绩。所以说其实我这两年也有压力。我为什么讲我不是很优秀呢？就是我博士后基金写了三次，其实就报了三次，半年每半年可以报一次，报第三次的时候我才中标，我头两次都没中标。就是
这算是比较好的了吗？还是不太，
结局来讲的话是好的。啊，因为它是从全国的，就是叫博士后基金嘛，它是国家博管会下设的一个基金。
嗯，
然后呢，就是只有博士后才能有资格申报，然后呢，相当于都是这一帮怎么讲，专门干这个的人去报啊。然后呢，我们叫做双基金嘛。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青年项目。这个青年项目我也是去年我才中，我第一年也没有中。
嗯，
对，我是第二年，我去年才中的。
其实这个东西你只要能中，就是国自然青年基金。我是到了已经不能申报了，就是过了青年基金的这个年龄限制了，都没有中过。就而且就是基本上这个含金量有多，
是不中是常态对吧？
不中是常态，99%都中不了。就是怎么说，就这个东西的含金量有多高？如果说我有一个这个东西的话，我下一轮再从主治医师变成副主任医师的时候，可以不用参加竞聘了。医院直接就会给，所以你看陈老师他其实他如果是在我们医院做临床的话，他已经可以进高级职称了。所以其实我总就是说我，
所以他还是谦虚了。
对，他谦虚
了，
就是他刚才
说
那些话，
第三次才中，闹得好像特久远一样。
就是确实还是有很多科研大了，我相信东直门医院还有中医药大学有很多搞科研的人。有一些大佬级的人物肯定是要比陈老师要强，但是呢压力只有自己在承受的时候才知道真正是有多大。
我感觉他是闷头好像愿意去给自己这样的一些这种研究的这种他我不知道准不准确啊，就是有点那种爽点。因为有些时候可能跟那个陈老师这边没法比啊，有些时候我也愿意去定一些在我范围内我得 跳跳脚使劲才能够到，但是我愿意去定这样的东西。然后当我认认真真的花出一些时间，然后我看到了这个结果，我觉得哎还不错，而不是说我每天定一点点点计划，我每天要打勾完成了就 OK 了。其实这种最后的这种成功了的这种愉悦感，其实是会比其他的要大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因为我很难形容这种感觉。
我现在其实我觉得我的生活状态不是很好，我说实话，就是其实我为什么，其实我是很羡慕马老师，就包括晨哥在那，
就围城一样，
就是不是，就是我可能不会羡慕老段，但是我会，老段还好点，就是我，但是
我
会，就你听我讲，这个就是因为咱们就聊天嘛，就是有啥说啥，也不那什么，我感觉我现在生活非常不规律，就是获得这些东西肯定是有代价的。就是我觉得，你看我现在是9:16，我这还喝美式呢，我这不买两杯，其实我就肯定都要喝了。就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靠，我经常就是晚上4-5睡觉，就是4-5、5-6才睡觉，你知道吧？就是当然了，这跟早年间就是马老师说的，就是你想得到这些东西嘛，你肯定是要加班的，就是你肯定是要干活，而且就是我这人有点什么呢，就是什么睡前啊非常什么精神，就是非常的有灵感，你知道吗？
啊，
就是属于夜猫子型，就白天有点就是懵了吧唧的，
就是效率都在晚上产生。
效率在晚上，或者说效率就不知道为什么晚上非常有干劲儿。然后但是吧，时间长了以后呢，其实我还是挺想，就是说其实我就将来，就是我未来就差不多今年年中的时候吧，也就会临床科室当大夫了。其实我有时候还挺害怕的，就是我们主任还挺好的，我们主任前两天找我谈话，就跟我说呢，说咱们科准备给设个副主任的一个头衔呢，就是专门干科研，你就不管病人了，你就出门诊，然后跟你参与值日夜班，那意思呢，你就专管就整个团队和整个科室的科研的这些事儿，你说好不好？因为他说这个协和呀、湘雅呀什么的，就都有这个，对对对，都有这样的一个人员，就是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他才有足够的精力，他去能干这些事情。因为真的就是临床工作人员，就是临床的大夫太忙了，就如果只要你跟患者一沾上那就太忙了。因为我博士的时候我专陪过，就我们内分泌科我们也管过患者，
那你还是得当大夫，不然的话白瞎了，是吧？专陪归陪都做过了。其实
对，但是我有在想，但是我说句实话，我是有点害怕的，就冲我现在这生物钟，你知道吧？就我靠，真的是，你说7:50去交班，我这迷迷瞪瞪的。
反正我觉得可能之后会是另一个状态吧。我觉得，我觉得走一步看一步。就是我可能稍微比你大几岁，我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我特别怕我的下一个人生阶段会就比如说我临床，我上月下的时候，我当时是个住院医师，就是。说实话就需要上手术啊什么那些的，虽然也多，但我可以去请假，我可以让别人去替我。现在当主治之后可能很多事儿不行，但是呢就到我就也会怕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会之前的
就是
就被打乱了，
成马主任的时候是吧，马主任然后是马主任一会儿晚上还演出去呢。
我估计就是怎么说，就是哎，这个现在不敢想啊，确实不敢想，但是我会发现车到山前一般都有路。
这事儿也挺有意思的，因为马老师以后带研究生，哎，你看我老师上电视了。
但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可能不大，可能不大。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就你这个状态也好，就是像刚才老段说的，这是个围城嘛。就是，我是觉得，比如说你现在做幕后一些东西，就音乐方面嘛，做这些东西，你可以给人出出歌，出出这些东西，挺好的。但是呢，可能你像我，再过一阵，可能演出真的不一定能演得动了。
那就欢迎来一番路，
咱
们一起做。
我特别想问马大夫，你比如说医院这边就类似于这种有本职的工作的，对于你去外边演出这件事情，你没有什么干扰吧，或者是会有一些影响什么的？
就是说别人对我的看法是吧？
一方面是看法，我觉得看法还好，就是本身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爱好嘛，对吧？ 那比如说领导什么的，对于你这种会有不太喜欢或者不太愿意这种吗？
嗯，暂时没有，可能、
他们知道吗？
还是
知道
的，就是月下之后的。就是一个转折点，其实我以前不太愿意跟人主动提就是这个玩乐队的事儿。我当时对于这个问题就叫什么不主动不拒绝，就是我从来不会拉着一个人，
你也没问啊，对吧？你看见我你也没问，
比如说我看我不会说主动跟一个人去聊摇滚乐之类的事儿，但是他如果他来问我来、哎、你是不是那个跟盘尼在玩乐队之类的，那我会跟他聊这个事儿，就是不主动不拒绝。另外就是月下之后我发现其实大多数，尤其可能现在我们这个年龄，我们的这些领导吧、比我们大个十几岁，最少最多也就20岁，没有再大的，就不像父母那一辈的那个
70后的领导，
对，主要70后、为70吧这个、然后呢这些领导其实对这些事儿，我觉得主要是你是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们是挺支持的、我觉得他们是属于年轻过的啊，是、
对，
是也是有梦想的。
而且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你看去年我们医院换届嘛，院领导换届，现在要求就是至少50%以上的院领导新领导班子得是80后的。
哇塞，
哇，这太年轻了，
是太年轻了。
但是现在这是国家要求，国家政策。啊，对，他是这个可以说啊，我觉得他们就是国家现在不是反腐倡廉嘛，就是说呢，这60后呢都被腐蚀的没边儿了，70后呢跟60后宅的比较近，很多领导干部也是叫带病上岗，在人民群众中仍然树立不了好的
这
个模范作用。
搞科研
那个
话术就是不一样，
认为那个80后的人呢，比较的就是说怎么讲啊，这个还是比较这个纯洁的啊，所以说现在就在抬80后的领导，我们现在原领导都是80后
的。也是我上去年认识的一个那个卫健委的一个副司长，80年的，当时给我吓一跳，说就比我大那么几岁，人都已经是开对坐 A6来医院了。
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就是还是觉得哎呀还好，就是我们还有摇滚乐。你知道吗，就是看到一些就是同龄人啊，或者说就真的是比自己大不多的人在事业上非常有成的时候，你说你羡慕吗？我觉得是会羡慕的，因为你的社会地位，你的收入，你各方面都是会确实好，比我们就确实好。
哎，那我想问啊，就是我觉得一个从小学的或者是在不能说坚持吧，坚持总觉得有点被动，能持续一直没落下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事情。就是我感觉貌似你俩都没落下这件事情，尤其是刚刚那个陈大夫说啊，说这个我觉得我最近状态不是很好，然后也很累啊，就怎么还能整出这么一大块的时间，还要有时间去研究帮一些乐队，因为刚刚听那个陈哥这边就是你们的合作一些演出，我感觉有一点就是帮着乐队的那种属性，就是让他们哎找到合适的一个定位，能出来一些更多的优质的这个音乐作品出来，你怎么能有这么长多的时间还能做出这么一个大块的东西？我觉得比如说我要是工作之余我能比如说练个画画或者是什么踢个足球什么的也就完事儿，这感觉貌似是一个另外一摊特别大的事业。
啊，这块我想说的可能是就是时间多好说，就是你发自内心的像陈老师愿意投出时间和精力还有一些财力去帮助这些乐队，就这个初心我一直想问问陈老师是怎么做到的。
对，我也是觉得很
因为我们办的这些演出、还有咱们的、咱都是真的是陈老师又花钱又组织又费心。
因为我补充一句啊，你想比如说我是一个早九晚五，我再累再忙，我是一个规律的这样的时间，我感觉我倒好错出一些整块的时间来干一些其他的事儿。但是听陈老师这个意思好像不太是有这么非常规律的时间，那就非常要求这个人有非常强的这个管理能力了，对吧？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呢，最核心的呢是我肯定是喜欢这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但是我很喜欢这件事情，我又不可能把它当成我的一个职业，就是我不可能真正去就是完全做音乐不做医疗。为什么呢？第一就是说咱学医学了这么多年了，对吧？然后呢也不是说不喜欢学医，其实还是喜欢的，只是说可能跟音乐相比的话，他俩就是说五五开也好，四六开也好， 这是其一，就是确实很喜欢，也不可能真的从事这个行业。第二个就是我说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是你做音乐，我个人认为，就以我的这个天赋啊和各方面的这个情况来讲，我不会给他做的特别的好，就是或者说怎么讲，也不能叫特别好的好不好的问题，就是他给我带来不了我需要的那个收益，这个是实话。对，这个就是也是现在乐队或者一些音乐人的一个处境问题，就是你看到头部的那些乐队，那真的都是九十年代末就起来的，那可不是说这两年刚起来的，你知道吧？那确实是人家有一个沉淀，咱不说他做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啊，但是他确实有一个，他赶上了那个时代，然后他本身自己也很努力，又有好的机遇，所以说呢，他能起来，演出费能那么多。但是大部分乐队，据我了解，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 OK。所以说，那你现在就想问这个事情，就是关于一个纯粹性的问题。就是我做音乐，我如果要把音乐当成一个饭碗的话，那我可能就要被迫的会去做很多我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有那个什么卡车队过来找我，说你给我写个什么那种抖音神曲，我就是直接给我写完了以后卖给我，这写这一首歌3万块钱，我没接。我那时候说句实话啊，现在我可能会接，但是当时我真不接。我2017年那个时候我是20多少岁，26岁，然后我就真的不接。然后我旁边隔壁有那个什么泰克之死啊，什么那些重金属的乐队，哇，其中还有李小亮，李小亮那个你认识李小亮？你曾经见过李小亮？那个南无的贝斯手，以前都在我们地下室，跟我说接呀，你不接你给我呀，你干嘛呀？我说，这个太不摇滚乐了。他说什么摇滚乐的，他妈的又没人知道，对不对？你就干了呗，3万块钱呢。你看，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我真的是以这个为一个饭碗的话，我估计时间长了以后，我也会接这个活，我也会去做，我也会尽量的想去多参加一些商业活动，对吧？就比如说那些乱七八糟的节目，因为它确实能够给我提升曝光度，增加流量，让我有好的收入。但是问题是，那样的话，就我是会觉得，离我们想要做的音乐就会越来越远。或者说，你习惯了那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就很难再沉下心来去做你觉得好的东西了。可能就有人拿小鞭子抽着你了，就有资本去抽着你了。你必须要干嘛？你必须要干嘛？你必须要干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不是我想要的。那反过来呢？你比如说，我做一个大夫的工作，我首先咱不说大夫这那这，至少我治病救人，我挣的钱我非常的，就是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吧，就是我既干的这事儿有意义，我也得到了相应的一个对相应的一个，我觉得在北京的大夫其实说句实话，还可以，收入应该是还 OK 的，对吧？我养家糊口应该是没问题的。那我在这样有了一个物质保证的基础上，我才会，我觉得我会有这个心思去踏踏实实的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所以说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就干音乐呀，你为什么那个，对吧？你又不干这个，你又花这么多钱弄这个，你回报率在哪儿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商人思维了，他就跟我们想的就是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只是为了取悦自己，同时我们内心是有一个理想的。其实我跟晨儿哥是之前聊过的，我们做这个厂牌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包括他们乐队给他们樱桃木耳去做歌的时候，包括 school 的那个像什么全母之子，他们就是李老师、李月之前李老师他们的队，我都是尽量的就是不收费，就尽量的不收费，就是只要他不跟我提，我就不跟他提。所以说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整的很多乐队还挺懵逼的，就是他都不跟我聊价啊，对吧？就整的他们还心里挺没底，以为我是要准备后面怎么怎么样，其实都没有这种，你知道吗？就真的是没有。因为我是想帮他们，因为不排除，我跟你讲，国内北京也好，各个省市也好，真的是有一些年轻乐队，这年轻乐队是成立的时间短，不代表说这个队里的人岁数都年轻，当然也有，我们见过很多作品确实好，技术也过硬，但是就是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资源，没有钱去进好的录音棚去录制这个他们的作品，只能是录的比较参差不齐的，然后就发了，然后不见得有真正的资方。因为我们新裤子的东家 新东家，就胡老板他们，你知道吗？我之前那个几年前啊，他们朋友给我介绍对象，就介绍这胡老板，就现在新裤子的老板，来我这儿，就坐在老段现在这个位置跟我聊天，说为什么介绍我们俩认识，觉得就是，啊，他介绍人觉得比较门当户对啊，都是搞音乐的什么，他是当了新裤子六年还是八年的经纪人，
哦，我都不知道。
对，然后，但是你听我讲，就是他们现在就签的新裤子、闪星，然后那个炸虾条，
啊，
都是他们公司的，你知道吧？然后
应该知道这么个人，
你知道这么个人。然后我跟他聊天，这个女孩比我小两岁，93年的。我跟他聊音乐创作，他跟我聊资本变现，你说怎么聊？就是
聊感情呗，
就是，
能处
的不，因为就一开始没那个什么，因为当时还是想，我其实是想的，那你既然说，就是肯定不是一开始先介绍认识当朋友嘛，
哦，
对吧？然后呢，就是其实你知道，我们这块Sleeping Dog，睡狗就在那边，那不是都是姚老师带出来的乐队嘛，那都非常棒。其实我是想跟他们说什么呢？我说既然你们新建立的这个音乐公司是发行公司，他们是，我说我这其实有很好的乐队。我说能不能给你们那儿推一推？我说因为人家乐队是上过 LV 大秀的这个开场乐队的，挺不错的，真很棒。然后人就直接问我说：“那流量怎么样？这个受众怎么样？能不能带票？”就基本上这几个问题。我操！我当时我没法聊了，你知道吗？因为那确实这方面差点意思。
这就跟那个你说我有一个科研的 idea
特
别好，人说你这是那个最近跟这个什么最近的这个热点能合得上吗？你这个写了之后这标书能中吗？
人家肯定问不是这意思，人家问就是说你呢有没有做过一些横向的，有没有什么企业药厂支持你啊？
哦，
背面有没有院士大佬给你站台啊？
哦，我懂了，那是这种，
对吧？
哦，
对吧？
这么着更直白了，
更直白了，对不
对？
对吧？就不是说你。所以说你看他这么一拉的话，我当时一想那算了，
哎，你问他说，就是你跟他说的时候你给他听了吗？就是他听了吗？
听了，就是
听了。
他不是不懂音乐，他懂，其实他有点，我觉得他有点像跟王朔似的那种，就是他是听音乐的，甚至他当过乐评人的那种感觉，他是懂音乐的，他不是不懂，就是所以说你看，就是很多时候他是很矛盾的，反正是会让我觉得心里会不得劲。
所以就是你现在还是想在音乐上做最纯粹的，就这事儿我能弄就弄，然后弄了你也不要想它带来什么样的收益，什么样的名气。
对，
晨哥，你现在你自己是全职在做音乐相关的吗？
不是，我也有自己的主业。
哦，那还行，那还行。我就想，如果说跟你一起的，比如说一起在打理这个一帆路厂牌的人，如果说有自己的想法，有这种什么资本变现，就刚才咱们聊的那些东西，带流量什么这东西，那是会不会？那你觉得还能走得长吗？是吧？就是，
首先就是你看我现在合作的这些人啊，唯一的两个吧，专门干这个的，一个是王晶王老师，王晶王老师你见过吧？就是隔壁，他今儿没来，因为在太晚了，他是。以前北京电视台的鲁豫有约最早的制作人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做的
啊，
很强，就是他真的是老炮了，他跟姚兰都发小，你想想，就是这个做的特别棒。但是呢他也是属于那种人，就是我身边的这些人专业做这个的都属于那种，就是我够花就完了。你要陆老师你应该熟一点了，陆老师也这样啊。你看陆老师天天的干嘛？
骑车，
拍公园，拍夕阳，偶尔去趟加拿大陪陪女朋友，对吧？周恩赛演出多吗？请问不多吧？
也不多，
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就是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何源没在这儿，就是我们管我们财务这块的，他是搞电影的，其实都有自己的主业。那这个事情你有的时候你就说那你就这个东西陆老师做的好不好？我是觉得非常好，
对。
不管他的音乐的审美品味制作能力方方面面技术就是好，人家是正经科班毕业，而且是接受过国外的这种现代音乐的专业培训的，
没错，
你知道吗？他真的就是不是你手上活好你就叫好，你要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的话，你的理念、你的审美、你的价值观都很重要。陆老师这一点绝对是我认为就是我能够接触得到的比较熟悉的人里他绝对是 OK 的。但是就是陆老师也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第一挑活，不是什么活都干，你知道吗？但是就是特缺钱的时候也干一点，但是干的也都是什么，都是电影配乐，就电影配乐都已经成那什么了，你懂吗？就这意思。所以说我现在目前我就是回答马老师的问题，就是我身边的这些合作伙伴团队的成员，大体来讲要么是有自己的主业，要么就是我们管这个就陆老师这种叫做艺术家，艺术家类的，对不对？他不属于这个音乐人了，有点偏艺术家类的这种的。
嗯，
就还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理念上的冲突。
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精神圣地吗？
精神圣地其实就是玩
音乐。
对，其实我、其实
现场
对，可能就是有就是我跟那个我跟陈老师的想法差不太多，而且我们两个其实可能面对的问题也都差不太多。
嗯，哎，你在就是那个出诊的时候，
嗯，
有没有人认出你，就是想合个影什么聊聊天什么的？
其实很少，因为我平常就是我玩音乐的时候的形象和上班时候的形象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哎，对，不像有一些可能明星啊，他们就是会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自己专属的一个外表，就对，一到哪一看，哎，那不就是那谁谁谁吗？
啊，
是，并不是啊，所以说就是
因为我之前在某音乐公司的时候，有一个大哥进来要面试程序员，然后最后才同事才说那是那刺猬的那个
啊，
那哥们儿，那主唱叫啥来着？
赵子健
啊，对啊，不是做开发的吗？
是
啊，所以就是确实还都是有自己的那个形象特点的。
对，而且可能医生的话我感觉没必要像你演出时候那么就是光鲜亮丽的嘛，就是医生这样穿着，对，朴素得体，就是让大家就在跟你的交流过程中能够把这个关注点更放在这个病情的交流上去就行，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俩可能看起来都挺朴素的。
对，
其实我今天我感觉听两位老师讲对我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怎么说呢，帮助，就是干好自己的主业，然后用更多的时间，是吧？也相对于他们俩来说，平时工作这么忙，还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嗯，
其实我一直就是想问，就是比如你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怎么跟你这个音乐，就是它会给你带一些产生一些灵感吗？比如说今天你上班的时候遇见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你回家的时候，哎，觉得这个能写出一段旋律。
少，
对
于我来说少。
其实工作和音乐其实分的应该会分的特别开，就是工作就是工作，音乐就是音乐，这两个没有说。
我明白陈哥的意思，
就是
对，
没啥关系。
对，
我觉得唯一有关系的事儿就是时间上的事儿。那比如说，那马老师4:305点能下班，马就赶上这个下班头，对吧？这人血氧掉下来了。这人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出血了，要紧急输血干嘛的，那儿都约好了6点排练，你怎么办啊？你这个时候可能比较难受，就是说我觉得唯一的可能说音乐跟医疗的交集。
你赶上过吗这种情况？
少，我觉得少，就这种就真的倒霉了，那就是比较寸。
我们会像我会特意把这个排练啊跟大家商量在这个非手术日啊，非那种特别容易出问题的，
生命还是最重要的。
对，
那如果出现这种问题，肯定你的本职工作是最重要的，但是所以就尽量得安排吧。所以就是其实但我觉得但凡吧，可能有业余爱好的人都能，而且经营的好的都能安排的好。可能就是我们俩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我们俩本职工作和音乐差的确实远一些吧，就是对。
所以你们觉得啊，就是一个比较深奥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哪个职业更像你们，更贴近于你们？就是音乐还是就咱抛开现在你们自己已经分好了哪个是本职哪个是爱好，但是如果不这么去看这个收益的问题，你觉得就是思维上和整个的这种状态上更像是哪种，像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性格特点啊情绪啊还有一些价值观更像是一个搞音乐创作的，或者是说台前这种表演的，还是说是一个内心想做一些音乐的这种探索的这种身份？因为我特别佩服就是可以身份转换 特别那个感觉特别的顺畅，或者是特别顺的这种那种状态。我觉得马老师可能平常比如说今天下班之后要去演出，因为太不相关了，所以可能迅速切换这种还挺帅的。但是陈老师可能每天的工作和自己这种时间的规划，每天的时间都揉在一起了，所以这种身份的转换，我觉得就现在在开会，下一秒待会儿还得去干活，比如说干的是这个音乐什么方面的活，我觉得非常难。
我可能还是就是其实刚才这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在刚才我们俩聊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问题可能有了新的答案。是为什么？就是我肯定会认为我就是对于我来说，医生的状态更能体现一个真正的我吧。但是我发现就是我音乐的这个玩音乐的这个状态呢，可能和我就是当和我的本职工作有相似的地儿。就是我不论是做医生还是去搞音乐，就是因为我玩乐队更偏向于做乐手，可能创作的东西少。那么我当医生呢，是搞临床去做手术，他俩是有一个共性的，都是去
实现。
然后呢，可能就是在这个某一段时间，在这个实现的过程中，可能需要一定的要承受一定的这个压力吧，就相当于做手术有风险，要演出呢也肯定要注意，要
有些小插曲。
对，就是演奏的话也需要一些技术。然后你像陈老师，我觉得就是正好他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哪个更像你，但是他做的两个事儿就是也是有共性的，就是他偏基础的还有偏幕后的，就不太就是跟我的这个就是不太一样，但是就是有对就是有共性，虽然是业余爱好和本职工作差得很远，但是两个东西在状态上是有共性的。好像
其实我觉得马老师说的对，其实我首先我还是觉得我可能我跟马老师一样，就是都可能更是觉得医生或者医疗相关的这个身份更能表现自己真实的自己然后呢，同时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呢，确实是就是比如说这两年我主要做的是基础科研这一块，科研呢实际上就是临床疗法也好，这个药物也好，这个方法也好，它有效性的一个你对它科学内核的一个延展，或者对它科学内涵的一个探讨。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更偏向于幕后的一个工作。对，再加上我音乐上做的现在也是幕后的一个工作，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就是需要怎么讲，需要你确实比较能够坐得住，就是沉下心来去研究的这种的，比较偏向于研究类的。然后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呢，对于我来讲，就是还是刚才说我最近的这个困惑，或者说我觉得我的状态的问题，就是你看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但是我其实现在生物钟啊，包括我的生活方式啊，睡觉的时间又很像一个搞摇滚乐的，只是呢我不是天天晚上喝大酒而已，就区别在这儿，我不是天天晚上宿醉，天天晚上 rock and roll， 我是天天晚上就是这个，但是我天天晚上确实也没睡觉，你知道吗？就这事儿也挺有意思的，就其实我现在生活作息生活状态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搞摇滚乐的人，
有点像一个艺术家，
艺术家的那种，
他
就是比较好像就是很自由什么的。其实不好，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会意识到这个事儿不好，也就恰恰证明就是我其实真实的一个内在还是希望自己是一个规律生活的。所以说你看我很喜欢的一个这个音乐人艺术家就是坂本龙一，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就我觉得人家足够自律，就到去世之前人家都是在美国的时候，他自己是有一个工作室，他这工作室绝对不会安排在他的家里，是他会在他的离他家有一定的距离的地方，他租一个房子去做，因为他就要维持一个每天上下班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就是他不散漫，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就是所谓有限的自由才能给你提供更多无限的自由，就是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就我是羡慕这种状态的，包括我从事医疗行业也是这样的。其实我不是想那种天天非得要熬夜什么，但是现在没说就是没办法。我现在每天下午每天上午大概10点多起来以后忙一些工作，到了下午还不是中午的时候啊，是下午3-4点的时候巨困，有的时候我在那儿稍微眯一会儿啊，眯个到6点左右，然后起来再继续 干一些活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到了凌晨其实一两点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困，或者说是十一点多的时候，但是问题就是十二点之前我一旦睡觉我一点钟必醒，我一两点除非就那个卡那时间点我能马上睡着，我但凡玩会儿手机
瞬间就过了那个特别困的劲儿，
然后就到了那个三四点的时候是脑子异常活跃的时候，你知道吧，其实也挺痛苦的，我靠。而且我跟你讲我吃什么那个斯诺斯这个各种的这个安眠药
褪黑这些，
褪黑素呢更别说一点又没有就斯诺斯也好啊，各种的那个就咱们就是加静安定舒乐安定没效果，两片我还不敢吃吃一片一点就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做这个幕后还有就是脑力工作多的人可能就是这样，
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我从考博的时候吧，2019年
哦，
2019年之前考博的时候，因为考博的时候我英语很差，我就是六级一直没过，这就可以随便说啊，这无所谓，就是六级一直没过，但是六级能到那就是390-425是过，但是我能考到390以上，390以上就有资格考研，但是保不了博，所以说我是考的，就是我考研，我研究生也是考，硕士也是考的，博士也是考的，不就考试嘛？那考试就复习啊，然后我们当时考试三门英语。医学基础医学临床的专业课，我们就是中医内科学和黄帝内经，这个中医内科学还好，黄帝内经哇塞学的时候都谁天天没事，你就是背伤寒论还有点用，你背黄帝内经你天天背那玩意儿干嘛呀，那就纯得背啊，我靠那时候看咱们翟章庆校长写的内经笔记，我真的是一本书都背下来，他就考那上面的东西，
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为止就一直是这样不太。
硕士的时候也有啊，硕士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参与课题申报了，那个时候我们2018年中的国家的重点研发科技部的重点研发，就是跟我们领导我们天天，我那阵儿可有意思了，咱不是住那个和平西桥那个校区里儿吗，然后住那校区里儿当时这个宿舍四个人是吧，硕士宿舍四个人，然后有人那个人要早睡啊什么的，我们宿舍是一个男科的一个外科的一个骨科的一个基础的还有一个内科的都不一样，然后晚上就跟领导开会，领导也能熬，天天熬到一两点开会算预算。我后来不行了，去旁边那个不有叫气功烤翅吗？你还记得吧？
知道，现在没了。
现在没了，但是以前有，那里面有网吧。
对对对，
我去那网吧里干活。
哇塞！
我就是怕影响那个，怕这个宿舍其他人睡不好觉，我去那儿干活。我找个特别偏僻的地方，又怕你知道吗？怕别人看我他妈的来了以后，我下载腾讯会议，下载 WPS。然后人都打游戏呢，我怎么戴着？也总在一直在说话，但实际上在开会，怕别人笑话我，你知道吗？
那你这也挺硬核的，
特别硬核。
是啊，
哇！我最狠的一次干到早起6点多，
哇！
然后我就直接就起，就从网吧趴了一会儿，我就又去跟师出门诊。
那我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我
就是能熬，
我还真不行。
对，
所以马大夫，你是一个特别规律的吧？
我上班之后就挺规律了，就是上学的时候，就是那会儿也有过，就是录专辑，一录一晚上，然后骑个自行车，然后再回学校的时候也有，但是一算年龄，可能还真是就差不多那会儿，就是
20多岁的，
25、26岁的时候，是我感觉是最好的时候。其实我上班之后，我很少，可能因为我压力也没那么大，因为我们天天临床工作的话，可能更循规蹈矩一些吧，就是更就简单重复更多一些，所以我压力没那么大。我感觉就是我睡眠。挺好的，
挺好的。
对，从来没有说就是想睡吧，基本上就是很少
睡着，那就是还是足够累，就是还是就是临床工作足够辛苦。你上午11点之前，我觉得马老师肯定是没啥机会坐着
的。我也觉得你也挺足够累的，
但是我能坐着待着。
但是假如说，就是比如说你让我之前我也写过标书嘛，你让我写标书，我晚上就会睡不着觉，因为我第一我今天困了，我想睡了，但是躺在床上，我想到我那个通路那个东西我还没搞明白，第二天我那个下边那。1-2000字怎么去写，我越想越烦就睡不着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搞科研
思绪的问题，还是思绪太多，
就是对，我觉得就是科研工作这种压力还是比较大，
它不太一样，就是我博士毕了业，我博士之前不是都是做临床吗，就我也是，其实那时候就当住院总，在医院上过一段时间班，然后呢我到博士后的时候呢，就是说白了没人管了嘛，然后你就天天就是你的工作就是搞科研，你搞科研的话你是不是得看文献，那以前我们都属于业余时间看文献， 睡觉前看两篇文献，读读文献呢，就真的是轻松加愉快，跟看新闻似的。现在不是，现在就让你把这个近20年的你都看了。PowerMed 上你去检索，然后知网你去检索，哇塞，我就在坐在你这个位置，拿笔记本电脑，因为不用去医院嘛，也不用非得去医院干这活，你在这儿也能干这活。我靠，完了8点钟我就来这儿，我说哇塞，我真干不下去，我一开始坐不住，你知道吗？我心里话，这看文献这怎么能看一天呢？你懂吗？然后还得做笔记，然后呢，
太难了。
然后这些信息多了以后，你都进脑子里面，你还得去。你还得琢磨琢磨吧，你就不能是光是这个说给人家把摘要翻译过来就完事儿了，你还得琢磨琢磨他为啥大家都研究这个或者什么的，就是他是那种的。
我觉得你不光身体好，你反正这些无论辛苦怎么样，最终还都成，都做完了，都做成了。要我觉得最后还是不太行，因为我举个不恰当例子啊，你比如说假如我是一个就是天天送外卖或者扛着水到处跑的这么一个工作，我可能今天结束工作了，人家水站下班了，我就结束了，我就该睡睡完事儿。但是我之前是做设计的，哎，今天这稿没过，我的脑子里面我就真睡不着，我就得到处晚上去看这些，哎，有没有什么好的案例啊，抄一抄，学一学啊，真的是睡不着觉。
对，
所以我现在做播客也是因为设计这东西，就是有一种青春饭的感觉，就是你扛不住。
就是我感觉你这个设计这个就跟他做科研特别像，
是吧？他就好需要好多，他没有一个创造性
的东西很多。我这么说吧，得亏就是所有的这个课题标书都有一个 deadline，都有个截止日期。如果没有这个截止日期的话，那可就完蛋了。你这事不禁琢磨，就是你总是会觉得哪儿差点。就不是我追求完美啊，就所有的这些人也是，就现在就这些人也一样的。就是你得亏有个最后截止日期，你知道吧？有的时候真的就盼着那个截止日期快点到吧。你要不然的话，你这事儿没了了。总觉得差点东西，
但是我们设计也有截止日期，但是最后截止前一天再怎么着，人家也会给你结这个钱，然后最后这过了什么的，人家把这个，人家把这个截止日期往后再延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你总觉得，哎呦，人家总是有一种就是，哎呀，反正也就这样吧，凑合吧，就是对于我这种比如追求完美的一点的，可能还是会难过。
而且呢，我是觉得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做的这两件事吧，还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文物第一，武物第二。其实你说歌也好，
对，
科研也好，没有一个量化评价标准。
对，
所以说就是干这两件事，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什么能干一辈子，我靠，真的
是
能干一辈子，就是可以研究一辈子，挺幸福的吧？我觉得总归来讲还是比较幸福的。
两位做这个医学工，平时每天都是在这个是不是非常高度紧张？和非常要求这个精益求精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平时下了班以后还能做特别开放、特别这种展示自我的这个音乐的这方面，所以这个转换，还有就是坚持，反正是我特别敬佩。
我觉得我特别羡慕，因为我特别佩服那种多重身份的这个朋友，因为你看我做播客，我和我做设计本身。看似是两个不同的，但是其实差不太多，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变化。比如我白天去哪儿是一厨子做饭，晚上我突然间玩摇滚乐，我觉得哇酷帅。
那屋不就是吗？
对，
还真有一个
那屋那个有 double 弹 double bass 的，就是叫姓王那个陆老师的朋友，后来继承了陆老师这个屋，也是一个乐队。那个、
屋子就继承了。
那个对，就是他，他就是那个我们年前我们几个人
吃饭，
在一个小日料馆，他自己开的，做的还真倍儿棒，我都不知道啊，人家还是个厨子。
他是厨师还是他自己的那个餐厅啊？
自己的餐厅，
那已经其实对，
就
是、说
是
厨师，
那就是投资人啊。
对，也是合伙的，几个朋友合伙的，他主要是从那块。
其实我觉得老段叫我们过来吧，就是。说白了就是，其实我感觉我们想就从我个人来讲吧，你说给大家传递点什么，无非就是有喜欢的东西就去做呗，然后真觉得就是卷的累的时候就休息休息，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特别那什么，因为我也经历过一些，就是说有些东西可能你感觉你不弄了，然后要么就没面子，要么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失去就失去呗，再来再弄呗，反正我感觉就是现在 我当大夫嘛，加上在玩乐队，我感觉就是咱们这批人吧，就这个你现在年轻人最重要的还是健康，还是挺重要的。健康也包括身体和心理。那么心理健康，我觉得就跟自己多去和解吧。有些事情不是你自己的问题，是这个全社会、全这个时代的问题。然后能做自己开心的事情，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去多做一做。也或许做着做着就。在自己的业余爱好看似不相干的业余爱好，但是内核可能类似的这种事儿上，就干出了、干出一些，就是说能让怎么说呢，能更体现，就是说在另一方面体现自己价值的一些事儿吧。你看，其实咱们四个人都是这样的人，对吧？
对，
在座的四位，对吧？都是这样。
比如说马老师，你给陈大夫这个建议，就是让他能早点睡什么的，你会建议他怎么着？
我估计等他再回临床上班了，就自然而然就调过来了。对，而且他就是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他以后又要承受临床的这种规律，又要承受科研的压力，就他这个副主任不是那么好当的
啊，
一个科室的第二把手，专门管科研的第二把手。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有自己的办法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车到山前必有路。一定会找到这么一个结合的点、
对对，因为我特别感触这个陈大夫这个状态。我有一段时间也是每天，可能还做不到10点起。为什么我说他身体真好？我都是2点才能，比如说我这次熬夜了，哪怕我就熬到了3-4点钟，这种我都不可能做到10点起，我都得2点起，根本就起不来。然后那段时间状态特别差，因为失业，然后做设计找不到活，然后这个做播客就是因为它解决了我可以絮叨，有一个情绪的出口，哪怕它不挣钱，就总有一个办法能影响你变得更好。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比之前好了一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刚刚马大夫说这特别好，就是总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调整一个更好的状态。
对，另外就是我感觉就是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儿去苦恼嘛，他来了再说。
对对对，其实像我们呢，就是做这些事情也好，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享受，享受这件事情。同时，我觉得做这些事情的很多事情的出发点吧，还是为了。取悦自己吧，我觉得，对，就是自己做完这事以后自己觉得值舒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谁谁谁强加给你的，说啊他这样做很酷，我为了酷我去怎么怎么样，那个我觉得没意义。这个就更多说给做摇滚乐的年轻人的，其实有的时候，对，就可能他不是，所以说找到一个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对，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陈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讲讲一帆路吧。
一帆路就是他最早叫泽万，因为泽万呢是我本科的时候的一个乐队，后来呢因为大学毕了业以后大家都各奔东西了嘛，但是对这个乐队很有感情，所以说呢以前的工作室一直叫泽万 Studio。就是一个泽万 Studio 的一个音乐工作室。后来呢就是因为会接一些活儿，而且我们经常会接一些就是也有一些贴唱的活儿，翻唱啊，翻唱啊，录音啊，这些有时候会对接一些事业单位比如说一些高校啊，一些什么事业单位啊什么的。然后呢
为啥他们会有这样的，
他们有这种什么团拜会啊，年会演出啊之类的，
想留下一些
一个是留下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校园歌手大赛啊，就是可能要去做一些这东西，包括可能他们现场为了效果吧，他可能要这个做这种，就是咱们现在叫什么录唱啊，叫录唱，对，录唱，对，就是有这些需求吧，所以说呢会找到以后呢我们就会接这些活儿，因为你怎么着就是说再不挣钱咱这把一房租给挣出来是吧，就这个意思大概。然后呢就需要这个走流程啊什么的，以前都是从朋友的公司去走这个发票啊什么的，有点麻烦。所以说后来呢我做了博士后以后呢2021年那个时候也是因为疫情跟陆老师啊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关系非常好，我们就是咱一起起个公司吧，然后就叫了一帆路。一 因为什么泽万他不能就是英文不能注册公司，
啊，只能。
然后呢，我们当时就说一番，就日语里的一番嘛，就是第一，唯一的意思，跟那个泽万的这个翻译过来的表达的中文的含义差不多。然后鹿呢，就是取了一个福禄寿的这个鹿，
嗯，
就希望呢，就是大家可以呢，这个福禄临门啊什么的，
啊，接好运，
有点迷信的这个色彩。
嗯，
对对，再加上鹿老师他不就姓鹿嘛，
嗯，
就想把这个东西谐音放进来，
嗯
啊，凸显一下，所以说就叫这个名。
嗯，
那现在这块呢，其实主要做的呢，就是分为两部分，一个呢就是这个幕后的这些编曲呀，
嗯，
制作呀，录音呐，啊，之类的这些活儿。然后呢，现在也做了一些乐队啊，包括他们樱桃木耳也来过来录过音，
嗯，
包括之前全母之子也来录过音，包括崔杰他们乐队也是。然后像钟老师的这个 Snow Heart 每年都在我这块做合成器的东西，
嗯，
然后包括以前更早之前会跟北影电影学院，
嗯，
做一些他们的那个毕业生的作品，因为他们会去参加青年 FOS 影展的一些电影配乐也会从这儿做。大概是这些，
嗯
啊，然后呢，同时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这个，从去年开始，一年，从去年五月份吧，跟这个晨哥我们一块合作，晨哥也进入到我们这块，我们又出了一个演出厂牌，因为我们就是还是觉得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现在就叫一教研一体化，是吧？我们觉得演出跟幕后制作也应该一体化，
嗯，
就是你台前有好的歌演，就是有这些作品。然后呢，你再拿回来，我们去给他做一个更好的编曲，或者说更好、更不同的版本。然后呢，把这个声音能记录下来，是更有意义的。因为演出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现场的这个 live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把你的作品，因为很多乐队就是这样，就为什么我不会做乐队呢？就是我其实还挺不喜欢，就是说最后乐队解散了，或者说是谁不玩了、谁不玩了的这种。
嗯，
我觉得我挺受不了这种事情的。所以说我宁可就是坐在这儿，作为一个常驻的一个这种观感，然后不同乐队来，我给他们提供服务。哎，我让你的音乐更好，让你的音乐能够被记录下来，能够让更多的人，尽可能的让更多人听到这东西。50年也好，100年也好，只要这个媒介还在，它都是会永存的。我觉得这个有意义。
对
对，所以说我们呢，现在就是说也会做演出啊，演出呢一般都会选择一个主题，然后呢找一些呢比较好的年轻乐队，嗯，基本上不太会找那种比较成熟的乐队，因为也不特别想通过这个厂牌去赚钱，更想的就是给年轻乐队一个机会，同时如果他真的很有好的作品，我们是愿意给他提供这个相应的服务和以很低的价格给他去做这些制作的啊。就是我们是想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就大概一番路的一个情况。现在
就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一番路是帮助年轻乐队就成功走出新手村的这么一个。
嗯，对对，
可以，
就是，
甚至说可以给更可能新手村说的都有点小了。其实这我感觉能做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嗯，
从这一屋子东西都能看得出来。
对，
而且像你说，我为什么我当时挺惊讶的啊？就是因为我跟那个小钟雨欣，
嗯，
很多年前就认识，他的那个审美，音乐审美绝对是没有问题。
对，
然后他会在这儿做合成器的部分嘛，足以说明实力。
嗯，
实力确实是，因为我当时没想到他会选择在咱们这儿做的。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觉得就是第一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跟钟老师有这种碰撞吧，大家可能想法比较一致。第二个就是可能咱们这确实也是性价比比较高，
性价比高，但是你东西确实也都是好，好东西。因为现在说实话，现在说实话，因为我之前买自己的设备什么的，现在很多国外主流的一些制作人用纯模拟的都少，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数，
嗯，
就是
方便嘛，
数，
嗯，
就国外就是数字化的制作，我感觉已经是越来越那个，
嗯，是这样的，就是
方向去，
你专业的干活肯定是这样，效率高，
嗯，
而且声音也不差。但是咱这不是第一，就是活儿没那么多。第二个呢，还是希望，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乐队来我这录歌，比如说他自己那琴出的声音不太好，或者他帮他调着音色，我这不是有好多琴吗？我都会直接让他用。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一个什么呢？就是你看我这么多设备，你说我一个人，我每天弹一遍，我这不可能的，就是不可能。咱不说时间的问题，就不可能。但是如果说他每个不同的模块，每个不同的声音，可以用于不同的这个音乐人的专辑的制作里面， 我靠，那你说是不是这些设备就活了？就是我觉得这也挺有意义的。所以说，我就是还是那个感觉，就是真的看你的初衷和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我是真的是说想做点事情啊，就是稍微做点事情，不见得做多少，能做多少做多少吧，就这个意思。就
挺棒的，挺棒的。
好，我觉得也是欢迎听到这期节目的音乐人朋友们啊，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来陈老师这块儿啊，一块儿搞搞音乐，然后聊一聊。因为确实刚刚我在开篇也反复提到的这个屋的这些设备非常震惊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我们就待会儿一块儿拍张照片，然后就用这个照片来做那个这期节目的这个封面。
好的，好的，好的，
好吧。那这期节目我们聊的也差不多啊。
好，
然后也非常感谢陈老师，感谢马老师哈，
感谢安全出口
两位大夫，嗯，
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其实挺好的。
对，未来我们可以，因为今天是主要是给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三位新朋友啊，让大家知道这个几位都在做的事情，然后后续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聊一些特定的话题，
好，
就做比如说一些具体的某些音乐啊，或者是一些有趣的故事啊，等等等等，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回忆，等待着所谓的光明，其实都不。